例如，众人都吃饭，众人都能饱。众人不吃饭，众人都饥饿。一人吃饭不能使得众人都饱。一人不吃饭也跟众人的饥饱没有关系。所以说，个人生死个人了，个人罪业个人消。正好像《地藏经》说的，父子至亲，其路个别，纵然相逢，无肯代受。大修行者的修行力量的确能够影响其他的人。在某地有一位大修行人，那个地方的大众都会受到好处。某个时期出了一位大修行人，那个时代的人都会受到帮助。那是大修行者行持力的感应，以及他的言行的感化，使得大众都能够驱善避恶，使得鬼神调柔护持。但是这也是由于当时当地众生的福德所感，而有大修行者出现，不是大修行者能够带众生消业。如果大修行者也发生了灾难恶疾，那有两种可能。一个是圣人视现凡夫相，视同凡夫受灾受难，是为了能够接近凡夫大众，感动凡夫众生。第二个是因为大修行者本身的业报所感，最后生的佛及罗汉还要受报，何况是一般的凡夫阶段大修行者。有的是因为精进修行使天魔恐惧，或者往昔的冤家债主现在生于神鬼道中在发愁，唯恐大修行人出离生死之后不再受到他的控制，没有办法索取所欠下的债务，因此而有种种的大磨难大疾病纷纷降临。也有由于大修行力使得应该堕地狱畜生恶鬼的罪报，而以人间的灾难疾痛来抵偿的，称为重罪轻报。所以大修行者的灾难疾病都是好现象，不过不是为了带众生消业障。至于代受果报、代消业障的观念，是沿袭神教的思想来的。比如，耶稣基督是代世人赎罪而死在十字架上。中国民间信仰也相信菩萨能够代众生消业障。比如，相信药师佛既号称消灾延寿，必定能够代众生消业。或认为地藏菩萨入地狱度众生，也就是为了代众生消业。更有人为了父母及亲人的消灾延寿，而有发愿自己吃素、出家或者减寿、戒寿等的信仰。这些观念和做法，虽然都是出自一片好心，但是和根本佛法的因果律却是不相应的。我们只能够以行善、持戒以及大修持的功德力量回向众生，使众生获得利益。就像是用镜子接受到阳光，折射到黑暗的所在，使得本来是黑暗的地方也能够得到光明一样。可是如果是一位盲者，还是看不到光明的。能够看到光明的，还是因为他有眼睛。那就是说，本来就有善根的人才能得到大修行者的帮忙。所以佛教对于不是理性的苦行以及戒受等的迷信行为并不赞成。 有人认为修行人或者是通灵的灵媒能够为人消业、治病、赶鬼、驱魔，这在民间信仰的层次的确是受到肯定的。但是佛说定业不可转，该受的果报必须接受。民间信仰的宗教力量虽然也能够有多多少少的功效，但是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。用咒术力或修行者的心力可以为他人的业障做一时的阻挡，但是如果阻挡太多或者是勉强阻挡，施术者或修行者的本身就会受到反击而致疾病甚至死亡。那就好像是用三合板去阻挡山洪爆发，必定也会被洪流所冲走。这不是带众生消业，那是他自己造业而受到果报，因为他违背因果。虽然存心做好事而使人家暂时不受报，事实上却是天网睽睽，疏而不漏，绝没有造了恶业而能不受恶报的道理。违背自然就是违背因果。不论以咒术的神王之力或修行者的心力助人，必须基于相对的原则，那就是受助者的善根以及心相的转变，加上修行者的咒力或心力，才能产生正面的效果，那叫做感应道交。这还是在合理的原则下所产生的效果，不是代为消业。
持咒有用吗？
咒的作用应该是被肯定的，它是用特定的音符和特定的语句所组成的符号，代表着特定神明或佛菩萨的尊称和力量，从原始民族的宗教起就已经有了。咒语的出现一般是透过所谓通灵者的媒介，由神灵所传授而为民间所采用，不论是东西方都有咒语的流传、使用和信仰。在中国民间，符咒并用，符是用笔画成的符号，也是代表特定神明的灵力。所以遇到一些小不如意的事，以现代人所称的民俗治疗法也可以产生疗效，有所谓民间信仰的符咒力达到驱邪避凶驱疾的目的。在释迦世尊时代，也有少数弟子采用类似的咒术，而不被佛陀所允许。佛陀圆寂之后，佛教徒的分子渐渐的复杂，有些本来就是外道的咒术师，皈依三宝而出家成为比丘。所以，在四分律卷27、十诵律卷46等有用咒治病的记载。然而依照根本佛法，应该是有病看医生，有灾难要忏悔，存善心做善事，才是逢凶化吉、解冤释结、消除业障最好的办法。所以原则上并不重视咒语的使用。各位可以参阅《世界佛教通史》第215页以及216页。可是以同一种特定的语句反复的持诵，就会产生咒的力量。其中固然有代表神明的灵力， 重要的还是持诵者的心念集中的力量。所以持咒者持诵越久，效验越强。如果能够专心一致反复持诵同一个咒文，也能够达到统一身心，从有念而到无念的禅定效果。所以后期的佛教也不反对使用持咒的法门，并且由于梵文的咒有总持的意思，就是以一咒的咒语统摄一切法，任何一个咒语只要修之如法，持之以恒，都有相当大的效验。主要是因为持咒兼带持戒修定，产生慈悲心和智慧力，必然能够去执着而消业障，这样也必定能够感通诸佛菩萨的本誓愿力。因此什么叫咒王？以总持的意思来说，任何一咒持诵得力都是咒王。除了邪法邪咒用来损人利己，或者是报复报仇泄愤等以害人为目的的咒术之外，都是可以持诵的。早期的中国佛教也不重视持咒，如果持咒就被称为杂修杂行。所以虽然早在魏晋时代就已经翻译出了孔雀王经咒，而大悲咒则在唐高宗时代就已经翻译成了中文，这都是密教最初传入中国的事。但是一直到宋朝才被天台宗的四明知理大师加以提倡而普及起来。楞严咒在晚唐的时期就已经传到中国，但是却到了宋朝以后，随着楞严经的普遍受到重视，才被各寺院所持诵。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，所编成的禅门日诵课本里开始收了许多的咒语。因此在唐宋时代传到日本的佛教并不流行咒语，除了密宗之外也并不重视咒语。他们的净土宗专门念佛，禅宗专门参禅，天台宗专门修止观。对我们近代的中国佛教，大家都兼修持咒法门的现象，日本佛教界感到很奇怪。但是在中国民间，因为持大悲咒而感应的例子相当的显著，所以我们不可以反对持咒法门。